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民数记第三十五章。民数记第三十五章在规定神的百姓进到迦南地以后，有一个特别的预备，这个预备就是要给立位人诚意，就是给服侍神的人，没有分到迦南地产业的这个立位人，让他们有地方，第一个有地方居住，第二个有地方可以安排他们的财物，第三个可以来牧放他们的牛羊。神对于服侍他的人是有安排的，而这个安排怎么样呢？这个安排对祭司对立位人来讲，他们是相信神，凭着信心，但是对神来讲，他是要让这些以色列人中把他们得到为业之地分一部分出来，怎么样呢？给立位人。其实这条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呢？就是说今天我们不能说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今天大部分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哎呀，我们最好是最便宜的价钱请一个传道人来，他可以做最大的事。其实圣经里面这样的一个安排，安排一个逃城，安排一个立位人可以居住的这个诚意，在这是神的一个心意。真的服侍主的立位人，他们的产业是耶和华，很笼统嘛，是耶和华。那么耶和华颁布了这个律例典章，是证明什么呢？证明说是他们是神的仆人，神就替神是主人，就替这些他们的仆人立位人，就在那个地方规定，规在律例典章里面明明确确的规定，规定什么呢？规定要从以色列其他支派的里面，他只要得着了为业之地，他要这个征战也好，他拈秋拈到哪一块地，那块地上有什么迦南的人，他们要去征战，把他夺到以后怎么样，在那个地方他一定要怎么样，圣经里面这样，要在以色列遍地上要给立位人48座城，然后从城根开，从城角根开始算，东南西北各2000轴，怎么样划给他们，是成为他们可以居住生活的地方，不是发财的地方，是生活的地方。今天我常常讲，我服侍主的，我不是去领人家薪水，所以薪水的多少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这是一个神要供给我们的生活，我只要在生活上够了，你给我1000也好，5000也好，你给我10000也好，50000也好，这个东西不是个重点，重点是在我生活的里面能够够用就好。那么这个够用是什么呢？这个够用不是永无止境的想要去得着人手所创造出来的一切。我所谓的够用呢，就是上帝在创造我们人的时候，身心灵有各式各样的需要，特别是身体的需要。那你在世上怎么样呢？你在世上总要这个给他一个不是说给他一个满足，至少要有这样的需要去得着供应嘛，是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看的，有的时候好像1000年、2000年、3000年、10000年，这个神要为服侍他的支派安排一个做法，是要以色列人把他们分到地业的当中，分一些地方给他们居住。我很感谢主，我很感谢主，在需要的时候，好像总有一些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把他们居住的环境能够分一部分出来让我们居住，这是我内心深处非常这个感恩的。那么至于说住的房子好也好，不好也好，气派也好，好像寒酸也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人在生活里面需要一个地方住。那么神已经安排在一个地方可以给我住了啊，在山上弟兄姊妹安排的地方给我们住，在城里有弟兄姊妹神的百姓安排的地方给我们住，所以我们到底要在乎住什么样的呢？我们还是要存着感恩的心，只要有地方让我们能够住了，因为这个都是弟兄姊妹从他们产业里面拨出来的， 他们是回应上帝的，我们挑剔弟兄姊妹坐在我们身上的爱心，不就是挑剔感动他们做这样事情的耶和华吗？我们到底是按照服侍神的利未人，到底要按照他们自己的这个喜好去选择，在犹大地他们去跟犹大的族长讲说，好，我们利未人，上帝有了这样一个律例典章，要你们这个画出城来给我们居住，对不对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有没有什么利未人以后在这种运作的当中，在实践的当中，他跑去跟这个支派的领导跟他讲说，我一定要这个城，还是那个支派分配给他什么城他就住在什么城呢？你告诉我。弟兄姊妹，我们是特别我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都是服侍主的人的话，只要神感动弟兄姊妹，不管拿出来什么东西给我们，这是从他的产业，从他的什么财产，从他的时间，从他的各方面里面，他是拨出来一些给我们的，他在那个地方神要赏赐他。但是今天我们呢，今天假如我们挑剔弟兄姊妹，因着爱神所这个给我们的，我们还要在埋怨神吗？我们还是对上帝不满吗？其实不，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贪图肉体想要的东西，神也不一定满足我们。以色列人为什么去拜偶像？因为他们想要的东西上帝没有给他们，那么他们就说，上帝你不给我，就去求别的神嘛，别的神就是迦南人求的神嘛，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对于生活的里面，我在讲，你要玩真的，你真的要全世界服侍主，你要奉献出来好好传道，像利未人一样，是不是啊？对不对？出来侍奉你怎么样呢？你就不要挑剔，要挑剔你就自己赚自己的钱去挑剔，不然对神是一种亵渎，哎，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这是第一个讲到要从以色列人的得着的地业里面分层出来，分一些城出来给利未人来居住，来安顿他们的财物，可以牧放牛羊，就是让服侍神的以色列这个利未人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好好的在那个地方服侍神的百姓。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要交通是，因为每一个支派通通都要，是不是这样？每个支派通通都要这个分一些地出来给利未人，所以呢，在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利未人居住，所以都有利未人，神都可以借着利未人来服侍那一个支派。哪一个支派怎么样呢？哪一个支派拨诚意来给祭司的，给利未人的，那么他们中间怎么办？这个利未人怎么办？我中间。我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个很有意思的想法，那个很有意思想法怎么样呢？因为今天我们看有各个礼拜堂，有些礼拜堂七八十个人，有的礼拜堂一百个人，有的礼拜堂两三百个人，四五百个人，对吧？变成这样的嘛。那么我在美国的时候，这个有一个礼拜堂，这个弟兄姊妹人比较多的，每一个团体就像附近的小教堂一样，里面的人数的。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想法，我不知道这个想法跟我今天交通的有没有关系。那个意思就是说，假如每一个团体在一个礼拜堂里面的每一个团体，我们叫它教会也好，那个在某一个教会里面每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已经是像别人一个小教会的人数了。他们能不能供得起一个可以全时间在他们中间服侍的弟兄姊妹呢？今天你只要去问问看，只要有任何的团契的啊，那就现在慢慢又是开始流行这个小组，是小组跟什么呢？小组跟这个团契之间就是人数的大小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从圣经里面看见的是，神的百姓是十二个支派所组成的嘛，不是这样吗？ 假如用今天这个十二个支派的观念来讲的话，我慢慢看见好像十二个团契慢慢发展，人数也蛮多，每一个团契里面说大家都在抢，比如说礼拜堂里面有三个长老或者三个传道或者三个牧师的时候，那么他们要去请谁呢？还要有点面子是吧？大家喜欢的传道，比较要讲到恩赐的传道啊，聚会的安排，这个大家都很辛苦了，为什么呢？都在争人嘛。那到最后怎么样？这个那个感受就是哇，你看这个我面子比较大，我负责的这个团契，我负责的这个什么团契，是不是啊？我能够请得到比较有名的这个大家所爱戴的这个长老牧师来讲道。这种心态跟今天圣经里面讲的每一个支派都要拨出他们自己的那个诚意来，让什么呢？让利未人固定住在他们的中间，不是吗？你怎么想这件事情？假如这是有人说，哎呀，这个是大殿，你讲的是一种运用，好，没有关系。今天好，我们讲到运用，今天我再讲一个东西，今天的这个第35章里面。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陶城吗？人家天主教还有修道院，好像有点像这个陶城的味道，是吧？大家逃到里面去啊，修养一下，或者是进修一下。今天这个陶城在圣经的里面，在分以色列人产业的时候，神这么清楚地吩咐摩西，今天在服事主也好，今天在神百姓里面也好，有多少人是没有意识要去伤害别人，结果造成了伤害别人的事实，结果就被人家伤害，被人家特别是服事主的传道人。有的时候我真的在想，真的在这样想，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一种的经历，所以我到了这个怎么讲，我不晓得，假如讲到一点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台湾也不想回去，美国也不想再试，是不是那两个地方让我的让我有一种这个好像一种，你知道我的个性啊，大家了解认识我的人知道我的个性，我是很容易误伤别人的人，但是我的心没有一点心要去伤害别人的人。以后遭遇的事情是逃处都没有，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到了可以不在台湾不在美国的时候，当然了，泰国是我唯一的选择，也是因为在那边时间久了嘛，工厂也回不去，是不是啊？各方面情况，突然上帝给我一个地方，我刚开始叫那个地方叫陶城，是我内心深处的陶城，大家都不要来烦我啊，都变成这样，是不是啊？大家不要来烦我，你也不要找到我，不要来烦我，那我可以逃在里面静一静。以后慢慢发现说，哎呀，假如这个陶城上帝真的要在神的百姓的当中设置这样一个他的心意的时候，我说主啊，能不能让我在清白乡下住那个地方成为一个陶城呢？让一些服侍主的人他没有意识要伤别人，现在被人家伤了很深的人，被人家报仇报得很厉害的人，是不是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到我这个地方来怎么样呢？我们不讲对错，不讲是非，不讲事功，什么都不讲，你好好在这个地方生活就可以了。哎，一个人跑到陶城里面去，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啊，不允许任何人再追到这个地方来向他报仇，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没有心要伤害你，那你现在为什么受到了伤害以后就以为他是故意要伤害你，就存心要去报仇呢？我再说，今天在基督教大家都说这个看圣经为最重要的，我要问大家，今天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基督教什么样的事工，什么样的一种的这个情况是像陶城的，你讲给我听吗？假如没有的话，要怎么样开始？你自己本身没有这样的一种痛苦，你想开始吗？连看都没有看见吗？一天到晚人家只要做错我了，也不管他是存心的还是不是故意的，根本不讲这个东西就要报仇报仇报仇的，这些人你能够体会这个吗？但是一个真的 啊，心里面从来不想去伤害别人，真的只是想凭爱心说几句诚实话，真的愿意说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跟随主，是不是？这样的人就不会伤害人吗？那么伤害人是误伤人呢，还是故意伤人呢？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弟兄姊妹，好，我们说是一个教会的，我们教会有没有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逃城，可以让这些人逃一逃，不让别人去追杀报仇呢？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拉党结派是吧？到最后一个人的事搞成一群人在那个地方搞起来要去报仇。我们应该说有一群人真正像祭司一样，像这个利未人一样，至少要有一个逃城，让这些误杀人的，是不是啊？别人被你伤害了，真的吗？这个石头把一个人打死了，但是他不是故意要杀个人，他不晓得那边有一个人，他突然把一个石头丢到人家的身上，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在山区里面常常会去算草，你知道吗？那个算刀很长的，大家算上距离算不准，是哗一下这个刀就会算不但是砍到草，也会砍到人的。他有心要杀那个人吗？没有，那么怎么办呢？那个人的确被杀了吗？那个人的确被伤到了吗？那么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读到我们生命里面事实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今天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事实是什么呢？不是神喜欢的事实，而神喜欢的安排的吩咐摩西的。今天在我们中间谁又看中了愿意真的去搞个这个六座逃城呢？河东三座，河西三座，说起哎呀，这个不公平啊！因为一边是有九个半支派，一边只有这个两个半支派。其实我也不晓得神的公平跟我们人的公平怎么想。其实你这样逃的话，你不是说这个两个半支派那个地方的这个逃城嘛，只有两个半支派那边的人才能够去的嘛，对不对？是不是？至少在神的心目当中，要让这个误杀人的。是有机会有这样一种救济的方式，让他怎么样？让他可以去躲一躲的。你们今天不知道，今天有很多服侍主的人呢，没有什么坏心，没有什么故意要怎么样，到最后被人家追杀到，被人家报仇到一个体无完肤。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躲嘛，没有逃城嘛。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逃城在哪里？下面我再要交通一下的。今天我们人常常是看结果，看什么结果呢？看那个结果是，有没有使别人受伤？今天我们的眼睛常常看结果，叫什么呢？这个叫人看人是看外貌了，对不对？耶和华上帝是看内心。今天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少的人要害人的是躲在暗处，是不是啊？总是利用一些可以去伤害别人的人去报仇啊！你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个好人，但事实上那个动机程序一挖出来，所有根本原因都是从他起头的。这个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字眼，一个叫故意，一个叫误杀，是不是这样？你只要是故意的怎么样呢？你只要是故意的，好像只要仇人一碰到杀你也活该了，是这样的哈，以眼报眼嘛，以眼还眼嘛，是吧？那个律法时代真的就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一个人死了，他为什么死呢？是因为我的一个石头，因为我的一个什么可以致人死的东西让他死了。难道在这个时候就是那么肤浅的去看这个问题吗？里面还有一个更实质的问题，是他到底是误杀的，他还是故意的？这叫什么？这叫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你故意要去让人家受伤，那你就是一个故意的人。你没有意思要伤害别人，但是你的一句话结果伤害了别人。或者是我有时候常常在想，我们缩小一点，其实我这个人能不能成为别人的逃城？当我知道说他没有意要伤害我，但是却我听到了一件我听到了以后会受伤害的话，
我真的知道他是无意的，我愿不愿意成为他的逃臣，不报仇。今天人很可怜的，今天人想报仇哎。我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只要伤害到我，我就放不过你，是不是这样？但是神的心不是吗？他不是故意的吗？那么他不是故意的，对你的伤害有了以后，因为他不是故意的，他也不要与你为敌，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报仇与他为敌？到最后你们两个本来没有什么的，到最后变成仇人的关系呢？我们要去思想思想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让那个无义的人要得着保护，为什么？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是啊，人家不是故意的，你要原谅他。现在这个不是重点，我们这样讲的人，等到有一天别人不是故意的讲到你了，伤害到你了，你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这才是个关键，不是吗？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对于神逃城的心意不能体会，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对于那一个没有意识要伤害我们却造成我们伤害的人，我们会让他没有路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